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教练成了活传媒》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29日。我今年60岁，是一名退休教师，于1995年习得大法。20多年的正法修炼，我和众多大法弟子一样，坚定地践行着真善忍的法理，救度着被谎言毒害的同胞。这里讲一个明真相的教练与我配合救人的经历。2年前，我和同修王大姐考驾照去驾校练车，我们这一组学员共5人，我们5人的岁数都偏大，平均年龄60岁，学车自然比年轻人难一些，但都很刻苦用功。教练车只有1辆，大家都想多练会儿，但是时间有限，每人只能练半小时，一天也上不了几次车，有人上了车就不愿下来。我和同修王大姐就让他们先练，我们俩做到不超时练，尽量提前几分钟下车。我们这样一做，带动了整体互相谦让、互相帮助的风气，大家都谦让着不超时了，小组气氛一片祥和，教练高兴地看在眼里。一，明真相，教练腰不疼了。练科二的时候，教练的腰痛病犯了，由于快考试了，教练就在腰上捆着电疗仪，坚持在考场上教我们，看到他很辛苦。教练把我和王大姐安排在一起练车，闲歇时我们给教练讲了大法真相，并以亲身经历讲述法轮大法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，讲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和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，再讲天安门自焚伟案及江泽民与中共迫害大法等许许多多真相，他都认真地倾听，然后痛快地退出了协党的团队组织。有时候他听着听着就说，李老师，这不是佛吗？我们让他听听师父讲法录音，他高兴地同意了。第二天，我把装有师父讲法录音的播放器送给了教练，又拿了几本真相小册子给他。过了几天，问他听了没有，他说在听，因为没有时间，都是每天睡觉前或早上听一点。他说很爱听，听着很好。我俩鼓励他一定要坚持听下去，他说好，一定坚持。考完科二的时候，教练的腰不疼了，不用绑电疗仪了，他已经受益于大法了。在练习电脑答题的时候，我看到驾校营业大厅的电脑鼠标垫破旧不堪，用起来不顺手，我先后买了20几个鼠标垫给教练，让他送到大厅。第一次买了10个，都让大厅的业务员们抢走了，把旧的换给了学员。教练当时就笑着对业务员们说，你看看你们这些人的思想境界跟人家这位老师差多远，人家往外拿，你们就往里拿。教练对我说，你这个人真好，现在社会哪有你们这样的好人。他对业务员们说，你看这位老师人多好，自己花钱买鼠标垫，这本来应该驾校买的，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这么好？因为他是信法轮功的。他又接着说，其实电视上宣传的全是假的，法轮功就是教人做好人，我现在也很愿意去帮助别人，我也在按照法轮功的理在做。业务员们说，原来法轮功不像电视上宣传说的那样，这老师多好啊，现在社会上真的难找。教练还说，你看那个岁数最大的王大姐也是练法轮功的，人家气质多好，身体也很好，腰杆直，学车学得也很快，这哪像快70岁的人啊。二， 教练成了活传媒。去年我介绍了一个孩子跟教练学车，有一天我想去看看孩子练车的情况，就打电话问他在哪里练车。他说在科二考场上，明天就要考试了。他们一起练车的还有三个女大学生，加上教练共五个人。我就买了五份凉皮六瓶水送了过去。教练对他们说，你看某老师对你们多好，他都不认识你们还给你们买饭，真是个好人啊。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，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。因考场上人都很多，又都很紧张地练车，所以我就没多说什么就走了。过后我很后悔没讲真相就读他们。后来跟教练说起这个事，教练说，你走了以后我就告诉他们，这位老师为什么这么好，因为他是练法轮功的。他们都很吃惊。我对他们说，法轮功不是政府宣传的那样，那些宣传都是假的，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，你看看某老师就行了，所以不要相信政府宣传的。他们都一直点头，说有一个姑娘都感动得流泪了，说这位阿姨太好了。考完驾照以后，教练经常打电话把一些年龄大的学员介绍给我，让我教教他们如何下载驾考软件，如何答可疑的理论题。教练首先告诉他们，前面这位老师指我帮的老学员，学车都学得很好，他为人更好，他是练法轮功的，最爱帮助别人了等等。一次有一个67岁的大哥来找我，说是教练让他来的。我耐心详细地给他介绍了考科一的经验，他非常感谢。随即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事，他听了接过真相护身符，主动地做了三退。教练有几位家人也在驾校工作，在教练的配合下，我先后都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并做了三退，给了他们真相小册子和护身符、台历等。家人中有两个是协党党员，其中一个家人是教练自己给劝退的，教练还有一个家人是当领导的，看上去为人也不错。我们想给他讲真相，就先问教练，教练说自己给他讲过好像不行，说先等等再说。我考到驾照以后，为了给这个当领导的家人讲真相，我提着礼品说要感谢他，教练陪着我给他讲。因他以前当过单位的政工书记，所以被中共毒害很深，根本就听不进去，给他资料也不要。他当时没退，但他承认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。过程中我一直保持着祥和的心态，把大法弟子的善留给他，想以后有机会再讲。教练说他不看资料我看，给我吧。我说你有了。他说我发给别人看。我们一出门就看到一个学员，教练把小册子给了他，我顺便给他讲真相做了三退。三，教练说因为我是信法轮功的。因为教练一直坚持听法，尽管暂时他还没有练功，但他的身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。3年前的他因以前动过一次大手术，身体比较虚弱，腰也经常疼，现在他的腰早就不疼了。这2年他每年都去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，医生说他的身体状况很好，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，让他放心。教练也知道他这都是受益于大法，所以非常感恩大法师父对他的恩德。教练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有一次，教练开车在路上，遇到一对50多岁的夫妇，拖着一个行李箱，在公路上走着。他就停下来问，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啊？他们说到前边3里外的那个村，他们家是那个村的。教练说，我把你们送过去吧。 这对夫妇感谢地说，谢谢大姐，不用了。教练说，没有关系，上车吧，你们走路还要很长时间，还要拉着箱子，我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。夫妻俩上车后说，大姐你真好，现在哪有你这么好的人啊。教练说，因为我是信法轮功的。夫妻俩激动地说，法轮功真是好啊，电视上说的全是骗人的呀。还有一次，教练在科二考场上带着学员练车，他很用心地一遍一遍地指导学员，有两个其他驾校的女学员不断地跟在后边看。教练说，你们想看就过来看吧，不要紧的，想学我就教教你们。然后教练就让他们坐车上跟了两圈，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，直到他们明白了。最后他们说，教练你真好，你真是个好人，其实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不好意思说。教练高兴地说，这有什么不好说的，我也是信法轮大法的，法轮大法就是好。我告诉教练，5月13日是师父的生日，又是世界法轮大法日，我们每年都发贺卡给慈悲伟大的师父。他说，帮我也发一张吧，我也恭祝李老师生日快乐，连我儿子一家都算上，我们都感恩大法师父对我们的护佑。结语，自考驾照以来，我与教练配合给30多个有缘人讲了大法真相，做了三退，他们大都接受了护身符、小册子或台历、U 盘等。明真相后的教练健康而快乐，工作中也有了超常的成绩。他所带的团队每次考试的通过率是全校最高的，学员数量也最多，越来越多人特地慕名而来找他学车。在大法的慈悲感召下，很多明真相的世人也在互相传递着大法的美好。愿世上所有的善良人都能明真相，得到宇宙大法的救度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找到了真正救命的师父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31日。我今年88岁了，在大法中修炼27年了。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农村，家境贫苦。在上初中时，正值1958年大跃进、全民大炼钢铁时期，也没上几天课，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练废钢上了，也没学到什么知识，结果身体也搞垮了，耳朵再也听不着讲课了，就退学回家了。在那个年代，农民很苦，经常饿肚子，有的时候断粮了，父母就领着我们到外村挨家挨户的要饭，靠着乡里乡亲的帮助才挺过来。在家乡实在没办法活下去了，我辗转来到内蒙古某县投奔亲戚，得以暂时安身。当时正好赶上这个县要建个新项目，正在招揽工人，我被招工了。100多工人大部分都是外地来逃荒的，由于工人口粮低，吃不饱，工作效率低，进程慢，厂方就开始加工代食品。所谓代食品，其实就是荞麦秸、甜菜叶晒干粉碎和面一起混合后食用。代食品不好消化，逐渐的我就出现胃疼，后来越来越严重，吃完后常伴有烧心、吐酸水等症状，再后来也不能吃饭了，我就去外地大医院去检查，确诊是慢性胃溃疡，医生让赶快住院，抓紧治疗，防止出现胃穿孔，那就麻烦了。但是当时没有钱，交不起住院费，就买些药回家养着，同时还引起其他病， 自己仗着年轻，每次都硬挨过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社会上出现气功热，各种气功盛行。为了治病，我也买了几本书，也练了一种气功，可是一点作用也没起。时间到了1998年，一天，我去县城一个朋友家，他家墙上挂着一个法轮大法修炼五套功法练功挂图。我正看着，他过来送我一本书《转法轮》，并说，这书好，驱兵健身很神奇，你好好看看吧。因为转法轮这个词特殊，人间怎么会有法轮呢？我怀着好奇心回家就开始看。当看完第一讲第一部分，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时，就感觉身体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舒服感觉，难以表达。当看到一半时，我就觉得这本书太好了，书中讲的太好了，我已经难以放下了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。当我把《转法轮》这本书看完时，发现身体不难受了，胃不疼了，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这个功太神奇了，真是不可思议，一分钱没花，病就好了。我那个高兴啊！我找到真心救命的师父了，我下定决心兼修法轮大法到底。修炼后，我明白，人应该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在个人利益上，我尽量看淡看清，遇到苦难不公，忍住，不跟人家去争去斗，向内找自己哪儿没做好。说实话，真不容易啊，触及到自己的人心利益，那真是很难忍呐。这时我就想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又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我的变化家人看在眼里，都很支持我修炼大法。一，我的生命被大法改变了。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无病一身轻，我的生命也被大法改变了。慈悲的师父在我修炼的各个阶段保护我，走过一关一难，既还了业，又得到了生命的升华。下面只是摘取几个片段。有一次，我给大女儿家往房顶上放葱，不小心掉了下来，我知道肋骨摔断了，肉眼可见的骨头断裂，使表面肉皮变高了。女儿扶我进屋，我坐炕上盘腿打坐，心里求师父加持，一直不疼，真是奇了。第二天女儿不放心，非让我去医院检查，我说我没事，也不疼，没有毛病。他说检查看看放心。我想这也是证实大法超常的机会，就去了。到医院一检查，肋骨断了两根，医生叫我住院，我说我不疼，不住。女儿也说，从昨天掉下来一直没疼过。医生都觉得神奇，这么大岁数，断两根肋骨竟然不疼。这就是大法的超常啊。还有一次，我给儿子盖房，不小心从房顶掉了下来，这次脚趾头断了一个，也没耽误我干活。到晚上，脚肿得连袜子都脱不下来，睡一觉肿就消了，不长时间自己全好了。再一次，我去南方女儿家，一天我去给他们厂打扫卫生，是钢厂，因为我耳朵听不见声音，来车了，我也不知道。结果我的一只脚被天车碾了，我被拖出2米多远，有过路的发现了喊司机，天车才停，鞋都烂了，工人吓坏了，抱起我就往医院送。到了急诊，大夫用刀把袜子割开，5个脚趾全断了，有2个脚趾连着点皮，2个脚趾头头那里都耷拉下来。大夫消毒处理后，就用针把皮缝住，包扎后让我输液，我一点不痛。女儿厂子的工人听说此事，来了好多人看我，我对他们说，放心吧，没事， 过几天就好了，都回去工作吧。他们才都回去。在医院住了一日，我就回家了，很快就好了。这些工人都接过我送给他们的真相资料，他们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还有一年，我给外甥垒羊圈墙，因离家远，早上都是坐外甥的小轿车去，每天我也听不见声音。可有一天，我和外甥要出发时，我听见他车的发动机发出响声，震得我头疼。我和他说，你发动机坏了。他说没坏。我说有响声。他说没有。突然他反过味儿来说，舅，你耳朵好了。我说你小点声。这时他说什么我都能听到了，对答如流。这是我修炼大法后听力又恢复了，见证了很多大法的神奇。27年来我没吃过一片药，身体很好，没有其他毛病。在我81岁至84岁之间，具体时间忘记了，我和女儿女婿等一行五人去登泰山。我随登山随背法，有时一步登两个台阶，一点不累，还挺轻松。等我到了山顶，女婿他们还没到。此生能遇此高德大法，真是我的荣幸，感谢师父的洪恩。二，让百姓明真相是我的心愿。1999年，中共头目江泽民发动了对一群好人的迫害，周围很多朋友世人被谎言蒙蔽。我就想着，他们没学过大法，不知道大法真相，那我了解呀，我在大法中受益了，我亲自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周围的亲人、朋友和世人，让他们不再受谎言欺骗。于是我开始发真相小册子，发传单，挂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条幅，贴不干胶，发酒瓶等。我有一个哥哥有文化，过去教过书，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分子，劳动改造10年，后来才给他平反。我给他讲真相，他还看了大法书，他看了转法轮之后说，这书真好，是好书。但很遗憾，由于他害怕中共打压，没走进大法修炼中来。中共迫害大法26年，还在迫害着。为什么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法证》中说，人无德，天灾人祸；地无德，万物凋落；天无道，地裂天崩，苍穹尽空。法正，乾坤正，生机勃勃，天地固，法长存。
请听文章，德法即是幸福，有真善忍的人生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31日。我是2017年得法的，1999年之后迫害最严重的那几年，我没看过电视，没有听过中共的诬陷宣传，只是从常人口中知道中共不让练法轮功。那时我没听过大法真相，对大法也没有正面认识，后来明白了。今天和大家分享我重回修炼后的一些生活经历。第一部分，临摊位的姐姐。得法前我身体不好，全身除了头发烧和指甲不疼，剩下哪儿都疼。为了生存，我赶集出摊，卖点零碎日用品。临摊位的姐姐看见我总是难受买药，就告诉我说，你练功吧，对身体好。我问啥功，她说法轮功。我当时有点犹豫，说 那中共也不允许练呀。他说，这个功不是别人说的那样，你先看看书，觉得好就练呗。我非常敬重这个姐姐，无私、善良、真诚。那时我还给她取了个外号，唐僧。因为她每间人与人之间你争我夺，别人利用她的善良总是数落她，我恨其不争。现在想来，那是姐姐的境界。因为姐姐的人品感动着我，我就觉得这个世界谁害我，她都不会害我。她让练，那就练吧。修炼从那时开始了，就是2017年。林探卫的姐姐第一次教我练静功，我就能双盘。之后很神奇的是，每天晚上得按着头才能睡觉的头疼病好了。紧接着胃病、心脏病、颈椎病、胆囊炎、妇科病都好了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韧带拉伤使我疼了16年的腿不疼了，我都以为这腿得一直疼到老，我这个开心呐！练了一个月后，我的脸都变白了，白里透红，和我熟悉的人都看到了我的变化，丈夫非常支持我。慈悲的师父鼓励我，让我在练静功时，就像师父在《大圆满法三动作机理》书中写的，定下时会出现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，非常舒服的感觉。我还有开天目的各种感受，都与转法轮中讲的一样，神奇的梦境很多很多。这真真切切的感受让我更加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第二部分，险境中有师父保护。一个夏天的上午，我搭坐别人车去赶集摆摊，在一个路口交叉的坡段处，一个拉大理石的重载半挂车从坡上冲下，后来知道司机是疲劳驾驶睡着了，把我乘坐的三轮小货车撞倒，又推出近二三百米。当时太突然了，没来得及害怕，过程已结束了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坐在已碎的侧挡风玻璃上。我赶紧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缓过神来，我伸了伸胳膊腿都能动。这时大车司机也过来了，他吓坏了，以为我们不死也会重伤，就一直喊，你们怎么样？我们说没事儿。这时聚集了好多人，他们用撬棍把变形的车门撬开，把我掏了出去。我当时什么也没想，就是不想让丈夫知道，因为他不是修炼人，我怕他难为司机。因为师父明明白白地教会我们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司机是开快车了，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？他不是无意的吗？所以我得按着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坚决不给司机添麻烦。后来丈夫也理解我，司机大哥说他有保险，打了120，救护车来了，要送我们去医院。我坚决不去。丈夫说，你怕给他添麻烦，咱们自己掏钱检查检查，也放心呐。我说没事儿，我有师父管。就这样我回家了。回到家就觉得眼皮疼，一看擦没皮了，闭眼也疼，感觉有东西。拿镜子一照，有两小块挡风玻璃碴子扎进眼皮里了，我就用镊子给拔出来了。要是没有师父保护，很可能就扎进眼球里了，多么后怕呀。我觉得很困，丈夫说你睡吧，他上班去了。待我一觉醒来已是下午了，一起床觉得肋骨好疼啊，不敢碰，不敢呼吸。现在想来，当时肯定是肋骨骨折了。我就想，这么要命的车祸，我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个奇迹，那肋骨也一定没事儿。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起床练功，在我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，我就觉得我的肋骨胸部周围有人在给我缠布一样的感觉，一圈比一圈紧。我好激动，大约缠了两三分钟的样子，好舒服，真是像师父在《红银六我的歌》中所说的，得救之人神护喝。接下来的第二天、第三天都是这样的感觉。第四天我好了，肋骨一点也不疼了，太神奇了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感谢师尊保护，救了弟子一命，替弟子承受了痛苦。第三部分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自从学法后，家里经济条件也变好了，我们买了楼房，丈夫的活儿一年比一年多，收入也稳定了，孩子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。孩子刚升入初中，正是叛逆期，迷恋网络游戏，他为了打游戏跟我对着干，恨我不让他玩，离家出走。我心里那个苦啊，哭了好多次。这个孩子每天和我们斗智斗勇，搞得我们精疲力竭，很苦恼。丈夫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，我也怨恨这孩子不争气，不给孩子好脸，孩子更恨我们了，我也不知怎么做好。后来我通过深入学习转法轮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，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，包括妻子儿女、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，那是你说了算的吗？我悟到，我是强为了，我们这么要求他，就是逼他考大学，不是为了教育好他，让他成人。我错了，我不再纠结。我放下对孩子的执着，按着师父的要求去做，理智地跟他讲做人的道理，讲明慧网中的传统文化，让他有正确的人生观。我还告诉他善恶有报，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把我从大法中悟到的理讲给他，有时看他高兴，就给他放师父的讲法录像。这样一路走来，时不时的他也犯浑，指责我不会当家长，我也放低姿态给他道歉。我也经常劝导丈夫别钻牛角尖儿，不管怎样别放弃孩子。就这样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，我们从鸡飞狗跳的日子慢慢平静下来，随着孩子的成长，我们也在成长。我的孩子现在也很懂事，已开始工作，也很努力，了解他的人都夸他稳重踏实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，孩子没有走入歧途。更可喜的是，亲朋们看到我和我家的变化，有好几人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，我们一起沐浴在师尊的浩荡佛恩中。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，让我们再次发自心底的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